各位在现场以及在线上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在这里要恭祝大家新年蒙恩，身体安康。那我今天呢特别的感恩，因为在过去十个月里面，我一直都是没有机会能够跟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圣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此今天能够看到你们真好。这是和过去几个月在圣殿里面看到的都是空空的座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虽然当时的时候我们录制这个主日崇拜也有一群非常爱主的直播同工我们在一起服侍，但是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圣殿里面敬拜我们的上帝，是非常非常值得珍惜的事情。想起以前在圣殿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高歌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是何等的美好。因此能够自由的来到圣殿来敬拜主，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切也是因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付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在新加坡整个的境内的居民们所付出的努力的结果。因此今天我们要向主来感恩，他保守恩待了新加坡，能够将疫情控制良好。我们也盼望今年2021年我们能够继续蒙上帝的恩待，逐步的走出疫情，迈向那更光明的疫后生活。是的，我们是何等的渴望来到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主，来与主相遇。就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63篇的第一节所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我的身都渴想你，切慕你。这首诗呢，它描述了当年大卫在犹大旷野逃亡时候的情景。很可能当时大卫正在逃避他的岳父扫罗的追杀，也有可能是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反叛，所以当时大卫他在犹大的旷野里面逃亡，真的是身心都非常的疲惫。从这一张的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旷野呢我们有红色的箭头所指的橙色的这一条地带，它大概是12公里长，位于死海的西岸。那里的地形非常的陡峭，有很多的悬崖和深谷，而且那里降雨量非常稀少，所以当地人烟罕见，根本就不适合人居住。所以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大卫他是非常的饥渴，身心非常的疲惫，这我们可想而知。那另一方面呢，他又受到他亲人的追杀，我想这更是令他内心深处感到非常的伤痛。所以当时的大卫可谓身心疲惫，几乎耗尽。经文他强烈地表达出大卫内心渴望遇见上帝的心情，就好像是在沙漠里面被那干渴疲惫折磨殆尽的人，渴望能够得到水的滋润，渴望可以找到安全的避难所，能够安歇一下。这种感受大卫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而且他也正在经历着。是的，大卫身心俱疲，他的心灵更需要上帝的安慰和保护。他时刻想念能够重返圣殿，去瞻仰上帝的荣美，去见证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接着诗人也在第二、第三节里面如此说，因此我在圣所中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渴望遇见上帝，他成了大卫生存的动力。因为这样的渴望，他不单单只是大卫要抒发出这种情绪，他也更是过去大卫曾经经历到种种上帝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得到上帝的保护所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大卫他从一个不起眼的牧羊人，一个被他的哥哥们都瞧不起的小不点，但是竟然以一己之力战胜了当时的哥利亚巨人，靠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大能和同在。若不是上帝他亲自的指示撒母耳先知，他告诉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是的，若不是耶和华上帝他亲自的指示大卫这个在他的父家里面不被看重的最小的老幺，绝对不会被高立成为以色列的王。我们也知道大卫他当年被扫罗召进了宫中，为的是为扫罗弹琴驱鬼，而且呢大卫能够多次的避开扫罗的谋算，得以保存他的性命，靠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和同在。过往这一些丰富的恩典的积累，让大卫他在危难几乎耗尽的时候，就更加的渴望去遇见主，渴望去圣殿瞻仰他的荣美，渴望再一次的见证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因为能够与上帝同在，强过生命中的一切。是的，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是一位认识上帝并且尝过主恩的人发自内心的赞叹和内心深切的寻求。回想我们进入到这个阻断措施以来，教会呢也被迫的终止了实体聚会，那许多弟兄姐妹同样他们渴望回到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瞻仰他的荣美。因为我们都是曾经尝过主恩的人，都渴望在圣所里面可以向主由衷地发出我们的赞叹，来向他倾心吐意，来亲近我们的主。因此当教会终于能够迎来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甘甜。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由衷地发出感恩和赞美。这时候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个主日呢，我们曾经播出了一段特别的视频恩泽我家2020，在当中有几位的会友就发出了由衷的感恩。那我就截取了几张的画面跟大家一起回顾。这一位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聚会美丽的思琴浩宁姊妹，她说她第一次回到教会差不多已经是半年多了，终于可以摸到教会的钢琴，心里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位呢是乌节路聚会的以斯姊妹，她说能够再一次的回到教会领圣餐，因为已经好久没有能够回到教会了，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在这里我们关注到这两位姊妹，她们不约而同的用了非常非常这强烈可以表达她们内心感受的词汇。我想在当中呢肯定当时录制的时候是没有一位导演给她们台词，都是她们发自内心的很自然而然的表达。我们看到这位姊妹，她是我们聚会的一位长老娘叫秋凤姊妹，她的分享让我听了非常的感动。她说今天我来到，如果您记得她的视频，她当时说的时候是带着哽咽的，很激动，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出她想说来到教会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虽然秋凤姊妹她是戴着口罩，但是听得出她的内心同样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同样的，我想坐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们第一次回到圣殿的时候，是不是内心 也有很多的感触呢。这不单单可能是在家里面看视频，如今来到圣殿里面可以专注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在环境有所不同。我想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确是非常渴慕能够来到圣殿遇见我们的主，在圣殿里面可以敬拜他，向他倾心吐意。接着诗人他更强烈的表达出，他不单是用嘴唇来颂赞我们的上帝，跟他更想要一生来颂赞他，并且奉他的名举手向主祷告。一个渴望遇见上帝的人，不单此时当下愿意来亲近我们的主，更是愿意一生都能够与主同行，颂赞他的名，向他祷告。我想诗人他并不是很轻易的就说出这样的诗句，他乃是用他的真心实意来向主表达，用他的生命来向主回应，我要一生称颂你。其实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并且可以真的实现，这乃是一件非常蒙恩的事情。这不禁也让我想起了一位我所敬佩的姊妹，那就是刚回天家不久的少安长老娘小云姊妹。如果您认识她，并且有机会出席她的丧礼，相信您会被她那美好的见证所感动。她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视频，当中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她一生对主的信靠，以及她对家人的爱。她最大的心愿乃是让她的信仰能够成为她所爱的家人和朋友们的信仰。她当时倾尽她的力气，一个一个地为她心中所爱的家人和朋友们来祷告，有很多还没有信主。很感恩的，我昨天呢就获悉小云姊妹她的二弟就在小云姊妹弥留之际亲口的承认要相信耶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更感恩的是，小云姊妹她的母亲刚刚在12月31日，就是岁末的下午，在她孙女的带领底下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我深信小云姊妹她所撒下的种子，爱她的上帝必定会按时结出果子。她用她的生命强而有力地宣告，我要一生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祷告。小云姊妹她就是这样一位用生命实践出来的美好的见证。接着诗人他也怀着感恩的心道出了第五节，他说，我的心满足，就像饱享了骨髓肥油，我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那在这里呢，经文骨髓肥油它是一种习惯用语，特别是用来形容上帝的子民来到圣殿里面所享用的盛宴，也象征着上帝他所赐下的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当我们的心渴望与主亲近，并且可以时时的来切慕与主同在，常常奉主的名祷告，我们就能够在赞美当中大得满足。无论是白天亦或黑夜，我们的心始终被主的恩典所环绕着，再大的风浪，再艰难的环境，也阻挡不了上帝他要向我们发出的怜悯与慈爱。就如诗人他继续宣告说，我在床上纪念你，我整夜默想你，因为你帮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感谢主，大卫他无时不刻地在默想着主，他的心思意念已经完全的被主所拥有，他 他在经历了百般的煎熬之后，一心跟随主的信心并没有被任何的淡化，反而是更加的确信上帝他必定与他同在。因为大能的上帝他曾经帮助了大卫，大卫也相信说上帝他必然帮助他，可以脱离一切的险境，可以帮助他战胜他一切的仇敌。因此他就再次预先的发出信心的宣告，在上帝面前他要大声的欢呼。这就如在哈巴谷书的3:17-18，哈巴谷先知也曾经如此的发出信心的宣告说，无花果树种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没有羊，棚里也没有油，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上帝喜乐。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目前我们的疫情呢仍然在世界各地蔓延着，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控制，世界的经济仍然处于各种低迷的状态，很多的行业也受到各样的打击，可能我们身边有一些的亲戚朋友也失去了工作，甚至是生意被迫停止。但是这些的困难，深信爱我们的上帝他早已知道，他必然会为我们开道路，开江河，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走出旷野，进入到他那应许之地。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好像大卫一样，凭信仰望等候我们的神，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的渴慕上帝，更多的去认识他，亲近他。那么我们该当如何更多的认识上帝呢？首先我们可以爱慕他的话语。一个渴慕上帝的人一定也是对他的话语抱有浓厚兴趣的人，我们会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拥有一颗渴慕的心，那这颗心呢是永远不会觉得满足的。我们越是认识多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越想更多的了解上帝的话语，这是一种无止境的渴望和追求。有人也曾经这样说过，你越是认识所信的耶稣基督，你就越会爱他，你越是爱耶稣基督，你也越想更多的认识他，了解他，这就是无止息的良性循环。接着呢，我们也可以操练做这个听道笔记。我看到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渴慕主的话语，他们来到教会之前呢都是用心预备好的，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圣经，还有带着笔和笔记本或者是电子工具，确实是有备而来啊。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就有这个玉凤姊妹还有建明执事，他们就有这样的美好的习惯，不单单是渴望听见上帝的道理，更是把它认真的记录下来。因为不止一次听了就算了，很多时候还可以回家再去重温再思想，甚至呢他们也把这个常常把记下来的笔记跟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把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面，让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来预备领受所栽种的道。接着我们也可以操练默想和应用，不单把上帝的道记录下来，我们还可以把它常常存放在内心，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去考量如何把它实践出来。有些的弟兄姐妹就有很好的习惯，他们会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到底上帝啊你要向我说什么，我可以怎么样来回应你呢？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有这些美好的操练。那我们更当如何去亲近我们的主呢？其中一个管道就是能够与主独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来亲近上帝。其实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对上帝是真心实意的，我们爱他是这么样的真切，我们就不会感到有任何的勉强，愿意花出时间去与他亲近，与他独处。能够和上帝在一起真的很甘甜。我很感谢主这种的渴望与主单独亲近呢，不单是那些信了主已经很久已经成熟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喜欢这样做，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很喜欢。记得我们教会曾经在三一神学院呢，有举办了一次的进修营，之后1723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甘之如饴，非常喜欢集体安静的去与主同行，能够参与这样的灵修活动。当我们渴望亲近上帝，一心追求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上帝会借着这样独处的管道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得满足。虽然旁人可能体会不到，但是呢，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就会真实的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甘甜。上帝常常会透过与我们独处的时候使我们的心灵大得饱足，也会指出我们人生前面要走的方向，引领我们做出各样正确的决定。除了与主独处，我们也可以操练平信等候，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操练。因为这样的等候呢，并不是消极的等候，而是积极的去等候主。因为我们深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他必定按着他所指定的美好的时间来成就那些关乎我们的事情。就好像是在罗马书的4:21所应许我们的，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必能成就。最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在2021这新的一年里，更加的渴望遇见我们的上帝，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也更加乐意亲近他，在困境中积极的寻求他，也在赞美中大得饱足。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啊，能够遇见你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渴望，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感谢你让我们有福气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的圣殿当中，来专心的敬拜你，仰望你，瞻仰你的荣美，见证你的大能。恳求恩主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存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专心来仰赖你的大能，平信等候你，引领我们走出旷野，走出困境，走出疫情，迈向那更光明的应许之地。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